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张文蔚，字幼华，河间人。父亲张悌在唐僖宗时期多次担任显赫官职。张文蔚从小磨练文才品行，寻求赏识，结交朋友，和蔼可亲，有优秀世人的美称。唐乾伏初年考中进士，当时丞相裴坦兼任盐铁使，张文蔚初入仕途，被任命为巡官。不久以京畿县尉的身份在使馆值班，遭遇父丧，因孝顺闻名。中和年间，唐僖宗在蜀地大寇尚未消灭，军费紧急，将盐铁使官署移到扬州，命李都前往主持，奏请任命张文蔚为转运巡官。皇帝返回长安后，任命他为监察御史，升任左补阙侍御史，起居舍人，司勋吏部员外郎，授司勋郎中，知制告，期满授中书舍人。遭遇母丧，退居东都洛阳郊外，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。服丧期满，再次授中书舍人，不久召入翰林院，担任承旨学士。正值唐昭宗刚回到京城，朝廷纲纪逐渐衰微，张文蔚所发布的诏令没有失去其中正之道，评论的人多有赞誉。转任户部侍郎，仍照旧充任学士，不久出任礼部侍郎。天佑元年夏天，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监管户部。当时柳灿在相位，专权放肆，陷害贤能，宰相裴叔等五家及三省以下30多人都含冤而死。士大夫们以目示意，不敢私下议论是非，柳灿余怒所及，也不下10多人。张文蔚竭尽全力解救他们，才停止，世人依赖他。柳灿失败而死，张文蔚监管度支盐铁使。天佑四年，天子因土运将及，天命有归，四月命张文蔚与杨涉等率领百官，捧着禅让地位的诏书前往大梁。太祖受命，张文蔚等人未改变官位。开平二年春天，在任上突然去世，下诏追赠右仆射。张文蔚深沉厚重，有大臣之风，在家孝顺父母，敬爱兄长，虽然官位清贵显赫，与兄弟相处混杂，在母亲面前完全和普通百姓一样。弟弟张继美早年得了心病，北梦所言说，尚书张悌有5个儿子，张文蔚、张仪宪、张继美、张仁圭，都有名望科第，官至宰府、成郎。其中有一个儿子，忘记他的名字，少年时听说杜鱼吃了神仙渍，身体有五色，吞下它可以成仙，因此想尝试，于是导致心病。张文蔚照顾他将近30年，世人君子称赞他。儿子张柱，后周显德年间官至秘书监。薛仪举，字希用，河东闻喜人，祖父薛存，父亲薛廷望都有美名。薛仪举风度仪表秀美挺拔，与他交游的都是当时杰出人物，在文坛上名声很大。唐乾伏年间考中进士，历任度支巡官，集贤效礼，拾遗殿中，起居舍人，召入翰林院授翰林学士，加礼部员外郎，知制告，转司勋郎中，职务依旧。乾宁年间，天子巡幸石门，薛仪举因家属失散，未赶上皇帝行宫，被罢免职务。不久受中书舍人，再次进入翰林院，历任户部、兵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等到唐昭宗从凤翔返回京城，大肆诛杀宦官，薛仪举还曾为韩全诲等人做画像赞词，全部记录在内侍省的屋壁上，因此获罪被贬官。天佑初年，授吏部侍郎，未到任。太祖一向器重他，曾在朝廷上提及他，当日授吏部尚书，不久升任御史大夫。天佑四年春天，唐帝命薛仪举持诏书前往大梁，商议禅让取代之事。薛仪举到后，极力称赞太祖功德，请求行臣子之礼，太祖虽谦让不接受，但待他很优厚。接受禅让的当年夏天五月，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监管户部。第二年夏天，升授门下侍郎，兼修国史，监管度支，又升任弘文馆大学士，充任盐铁转运使，累次升官，从仆射到守司空，再任连续5年，然而也没有显赫事迹可记载。扈从皇帝从贝州返回，染上时疫，10天后在东京去世，下诏追赠侍中。张策，字少义，敦煌人，父亲张同在唐朝做官，官至荣馆经略使。 张策年少时聪明好学，尤其喜欢张巨之学。居住在洛阳敦化里，曾疏浚甘泉井，得到一只古鼎，鼎耳上有篆字说：“魏皇初元年春二月，降吉谦，而且制作奇巧。”张同很珍视他。张策当时在父亲旁边，慢慢说道：“建安25年，曹公去世，改年号为延康。当年十月，魏文帝接受汉朝禅让，才开始号称皇初。那么皇初元年没有二月是很明显的。”鼎文多么荒谬啊！张同大惊，急忙派人打开书室，取来《魏志》展开阅读，一点没错。宗族中的人都认为他奇特。当时张策13岁，然而他精妙的通晓因果，酷爱信奉佛教，不到20岁，削发为僧，居住在雍州的慈恩精舍，很有高雅的情致。唐广明末年，大盗进犯京城，张策于是还俗，侍奉父母逃难，君子赞美他。等到遭遇父丧，以孝顺闻名。扶桑期满，自己隐居在郊野水泽，完全无求取功名之意。像这样过了10多年，才出任广文博士，改任秘书郎。王行于担任滨州节度使，征召他为观察知事，兼任水曹员外郎，赐绯色官服。等到王行于反叛，太原节度使李克用奉诏讨伐，王行于战败而死，滨州平定。张策和婢女用轿子抬着他的亲人向南离开滨州境内，当时边塞积雪，被行人同情。太祖听说后嘉奖他，奏请任命为正华知事。不久因母亲丧事离职，扶桑期满，授国子博士，升任善部员外郎。不到一年，华州节度使韩建征召他为判官。等到韩建兼任许州节度使，又担任长书记。天复年间，张策奉他主人的书信礼物前来访问，太祖见到他高兴地说：“张夫子到了。”当即奏请任命为长书记，并赐金鱼带子衣。天佑初年，上表举荐他的才能，授职方郎中，兼使馆修撰。不久召入为翰林学士，转兵部郎中，知制告，照旧修史。不久升任中书舍人，职务如故。太祖接受禅让，改任工部侍郎，加承旨。当年冬天转任礼部侍郎。第二年随从征战到泽州，受刑部侍郎、平章事，仍监管户部，不久升任中书侍郎。因中风病上表请求退休，改任刑部尚书退休。当天坐轿子回到洛阳，居住在福善里，修竹家木，图书请酒，以此自得其乐。乾化2年秋天去世。所著《典义》3卷，词志歌诗20卷，笺表30卷，收藏在他家中。杜晓，字明远，京兆杜陵人。祖父杜审权在唐朝做官，官至宰相。父亲杜让能官至守太尉、平章事。乾宁年间，滨州、凤州两镇出兵进犯京畿，杜让能被他们诬陷，天子不得已在临高邑赐死。杜晓居丧期间骨瘦如柴，几乎要丧命。服丧完毕，头戴七升粗布服巾，隐居自甘堕落将近10多年。光化年间，宰相崔允监管盐铁，奏请任命他为巡官兼校书郎，不久受京畿县尉，在弘文馆当职，他都没有赴任。等到唐昭宗东迁，宰相崔远监管户部，又奏请任命他为巡官兼殿中丞。有人对他说，嵇康死后，妻子嵇绍埋没自己不求显达，山涛用事礼勉励他，才出来做官。您忍心让杜氏每年用铺席祭祀祖先，同平民一样吗？杜晓这才赴任。不久受左拾遗，很快召入为翰林学士，转善部员外郎，照旧充任学士。等到崔远获罪，出任本官。过了几个月，以本官之制告，不久又召为学士，升郎中充职。太祖接受禅让，授中书舍人，职务如故。开平3年，转任工部侍郎，充承旨。第二年秋天，授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仍监管户部。数人朱有圭篡位，升任礼部尚书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照旧监管户部。等到袁相先讨伐朱有圭，禁军大肆放纵，杜晓受重伤而死。末帝即位，下诏追赠右仆射。杜晓博学多识，有文采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兄长杜光义，新唐书表，光义字启之，有心病，每当病发，有时张口乱骂， 有时挥棒追打，杜晓侍奉他更加恭敬，不曾有一天稍有懈怠。身居内治外治的重要职位，遵循前代典籍，很得帝王诏令的体示。北梦所言说，杜晓面貌如玉削成，有撰写制告的才能。等到掌管尚书省官职，志气很高远，一旦非正常死去，都为他感到冤枉惋惜。难道三代为相，天道忌讳太盛吗？敬翔，字子振，同州冯翊人，是唐神龙年间平阳王李惠的后代。曾祖敬婉，任随州刺史；祖父敬兴，任同州院；父亲敬衮，任吉州刺史。敬翔喜欢读书，尤其擅长公文写作，应用敏捷。潜伏年间考进士不中，等到皇朝攻陷长安，于是向东出关。当时太祖刚镇守大梁，有个观察知识叫王发，是敬翔的同乡。敬翔前去投靠他，王发以老朋友对待他，但没有途径推荐引进。敬翔时间长了，计谋困窘，于是替人写书信奏章，往往有警句在军中流传。太祖一向不识字，张奏檄文喜欢浅显易懂的话语，听说敬翔的作品很喜欢，对王发说，知道你的同乡有才能，可以和他一起来。等到见面，回答问话符合心意，就补任右职，常常让他随从出征。敬翔不喜欢武职，请求补任文官，于是任命为管义巡官，让他专门掌管檄文奏章。太祖与蔡州贼寇相持多年，城门之外战斗的声音互相听闻，在计谋策略方面，敬翔颇多参与。太祖非常高兴，遗憾得到敬翔太晚，所以军事谋略、政治方法全都咨询他。蔡州贼寇平定后，奏请受太子中谕，赐绯色官服，随从平定兖州、运州，改任检校水部郎中。太祖兼任淮南节度使，授扬州左司马，赐金鱼带子衣。乾宁年间改任光禄少卿充职。天复年间授检校礼部尚书，遥领苏州刺史。唐昭宗从其下返回长安，登延禧楼，赵敬翔与李振登楼慰问。敬翔授检校右仆射、太府卿，赐号银銮协赞功臣。太祖接受禅让，自宣武军长书记、前太府卿，授检校司空，召就太府卿勾当宣徽院士。不久改枢密院为崇政院，让敬翔主持院士。开平三年下四月，太祖因滨州、齐州侵扰，派刘知俊西征福州、延州，身为担忧不能成功，于是宴席间看着敬翔询问西部战事。敬翔分析山川郡役虚实、军粮多少，全部逐条上奏，如同平时熟悉的一样，左右没有不经意的。太祖赞叹欣赏了很久。乾化元年，敬为光禄大夫、行兵部尚书、金銮殿大学士、知崇政院士、平阳郡侯。前朝因金銮坡作为门名与翰林院相接，所以得以成为学士的人称金銮来赞美，现在殿名金銮，取吉祥之名。设置大学士，开始用敬翔担任。五代会要说，用金銮为名不合典制，大学士与三管大学士相同。敬翔从初入仕途东行，遇到霸王，怀抱深沉，有经世济民的谋略，从中和年间开始，到改朝换代的大运期间三十多年，随从征战，出入军帐，各种政务繁杂，常常通宵不睡，只有在马上稍微得到休息。每当有所辅佐进言，也未曾明显劝谏，在上司抚养顾盼之间稍微表示迟疑罢了。而太祖的意图已经察觉，一定改变施行，所以辅佐的痕迹别人没有谁知道。等到太祖病危，召他到御床前接受托付后事的命令，并且深以滨州之寇为遗憾，敬翔呜咽不忍，接受命令而退下。数人朱有圭篡位后，因天下众望，命敬翔为宰相。朱有圭因敬翔是先朝旧臣，有所畏惧猜忌，敬翔也常常称病，不总揽政事。末帝即位后，赵、张两族都身居要职，敬翔更加不得志。等到刘询丢失和硕，安彦之丧失杨流，敬翔上奏说，国家连年派遣将领出征，疆域日渐缩小，不只是军队骄横，将领怯懦，也是部署指挥不得法。陛下身居宫中，与您商议军国大事的都是身边亲近宠幸之人，怎能衡量敌人的胜负呢？先皇时，和硕一半在我手中，亲自统帅虎臣骁将，尚且不能战胜敌人。如今敌寇已到运州，陛下却不放在心上， 这是臣无法理解的第一点。臣听说李亚子扶桑期间统帅部众，至今已十年，每次攻城临阵无不亲自冒着箭石，近日听说攻打杨流，率先背着柴薪渡河，一鼓作气登上城墙。陛下儒雅守文，从不曾如此，让贺圭等人与他较量力量，却指望驱逐敌寇，这是臣无法理解的第二点。陛下应当询问年老有德之人，另外运用深谋远虑，否则忧患就不会停止。臣虽然奴钝怯懦，但受国恩深重，陛下如果一定缺乏人才，请让臣在边境效力。末帝虽然知道他的恳切忠诚，但最终还是因为赵张等人说敬翔心怀怨恨，没有听从他的建议。等到王彦章在中都战败，晋人长驱南下，末帝急忙召见敬翔，对他说，朕平时忽略了你的奏言，果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事情紧急了，不要怨恨，暂且让朕到哪里去。敬翔哭着上奏说，臣受国恩将近36年，从卑微到显贵都是先朝所欲，虽然名为宰相，实际是诸事的老奴罢了，侍奉陛下如同儿子侍奉父亲，平臣的愚诚怎敢有所隐瞒。陛下起初任命段宁为将，臣已极力劝阻，小人彭父导致今日晋军即将到来，段宁以水为限，想请陛下外出躲避敌人，陛下一定不会听从，想请陛下出骑兵应敌，陛下一定不会果断决定，即使张良陈平再生也难以转祸为福，请让臣先死，不忍心看到宗庙坠毁。说完君臣相对痛哭。等到晋主攻陷都城，下诏赦免梁朝臣僚，李振对晋祥说，有诏书洗刷罪名，我们将要朝见新君。晋祥说，新君如果问起，我们用什么话来回答？当夜晋祥在高头里的宅地住在车房，天快亮时，左右报告说崇政李太保已经入朝。晋祥回到房间叹息说，李振枉为男子，诸事与晋氏仇敌，我们当初共同谋划侍奉君主无状，如今少主在国门伏剑而死，纵然新朝赦罪，有什么脸面进入建国门？于是上吊自尽。几天后他的全族被诛杀。当初真明年间，使臣李琦、张衮、窃音相、冯熙嘉奉诏修撰太祖实录30卷，叙述不精，事迹多有遗漏，又下诏让晋祥补充缺失，晋祥于是另外编纂成30卷，命名为大梁编译录，与实录一同流传。晋祥的妻子刘氏，父亲是蓝田县令。广明之乱时，刘氏被皇朝的将领上让俘获，皇朝失败后，上让带着刘氏投降石浦，等到上让被诛杀，石浦把刘氏安置在妓院。太祖平定徐州后，得到刘氏并宠爱他，适逢晋祥丧妻，于是把刘氏赐给他。等到晋祥渐渐显贵，刘氏仍然出入太祖卧室，晋祥对他情理渐渐淡薄，刘氏在密室责备晋祥说，你嫌弃我曾失身于贼吗？以成败而论，上让是皇朝的宰相，石浦是国家的忠臣，论你的门第，怎么这样侮辱我，请从此告别。晋祥道歉并挽留了他。刘氏倚仗太祖的权势，车服骄奢，婢女侍妾都佩戴珠翠，旗下另设爪牙掌管夜间，书信财帛，聘问使者，交结藩镇，近代妇人之盛，无人能超过他，权贵都依附他，他受宠幸和敬言不亚于晋祥。当时显贵之家都效仿他，败坏风俗非常严重。五代十补晋祥应考3传，多次考不中，发愤投靠太祖，愿意担任行阵。太祖问道，足下通晓春秋很久了，如今我主盟用兵想效法春秋时代，可以吗？晋祥说，不可，礼乐尚且不相沿袭，何况用兵是诡诈之道，应当变化无穷，如果又像春秋时代，那就是追求虚名而丧失实效，大王的功业就完了。太祖非常高兴，认为他懂得军事，立刻延请到幕府，委以军事，最终做到宰相。李振字兴绪，是唐潞州节度使李抱真的曾孙，祖父父亲都官至郡守。李振在唐做官，从金吾将军改任台州刺史，适逢盗贼占据浙东，未能赴任，于是西归，经过汴州，以策略求见太祖，太祖认为他奇异，征召为从事。太祖兼领运州时，署任天平军节度副使。 湖南马英被朗州雷满所逼，李振奉命前往和解，马英、雷满都听从命令。光启三年11月，太祖派李振入京到长安奏事，住在州邸。邸吏程言告诉李振说，刘忠未命其侄西珍来商议大事，想要拜见，希望允许。见面后，程言先开口道，主上严厉急躁，内官忧虑恐惧，左中尉想要行废除之事，我等协力以安定内外，冒昧以示相告。李振看着西珍说，百岁奴侍奉三岁主，乱国不义，废君不降，不敢听闻。况且梁王以百万大军匡辅天子，礼乐尊崇，尚且担心做得不够，请仔细考虑。西珍非常沮丧地离去。等到李振复命，刘继树等果然作乱，程延率领各道砥砺迁皇帝下殿，立幼主，奉昭宗为太上皇。李振到达陕州，陕州已经庆贺。护军韩一范说起此事，李振说，义皇刚去世时，韩中尉杀长立幼，以立其权，于是扰乱天下，如今将军又要这样做吗？韩一范就是韩文约的孙子，于是不敢再说。李振东归，太祖正在行明，急忙回到汴州，大计未决。刘继树派养子西度想把唐朝社稷送给太祖，又派供奉官李奉本、傅介之燕勋委托携带太上皇诰谕到来，都是刘继树的同党。太祖来不及迎接诏命，李振又说，树雕伊利之乱正是成就霸业者的机会，如今宦官幽禁侮辱天子，不能讨伐，就无法号令诸侯。当时监军使刘崇楚是刘继树的兄长，就像张俊寓居河南勾市，也来对太祖说，与宦官合作则事情容易成功，而且能得到想要的。只有李振坚持不改，独自说，行正道则可立大功。太祖英明隐悟，忽然厉色说，张公劝我与赤使合作，是想倾覆以自求宰相吗？于是定计拘捕为使李奉本、知彦勋与西度等人，当日请李振出使京师，与宰相谋划反正。不久，刘继树伏诛，昭宗恢复地位，太祖听到后大喜，召见李振，握着他的手说，你所谋划的正是我的本意，上天大概知道了。从此更加器重他。天佑二年春正月，太祖召见李振，对他说，王室范来降，过了一岁还处在原来的藩镇，如今将上奏请求调任方面，你为我持马，以此意告诉他。李振到达青州，王师范当日出公府，把节度、观察二印及文部管要交给李振。王师范虽然已被取代，但疑虑恐慌非常厉害，多次挥泪请求保全他的家族。李振于是以切理开导他说，公不念张绣之事吗？汉末张绣屡次与曹公立敌，难道是有恩德吗？等到袁绍派使者招张绣，贾诩说，袁家父子自不相容，怎能主宰天下英事？曹公携天子令诸侯，其志大，不以私仇为意，不宜怀疑。如今梁王难道会因私怨伤害忠贤吗？王师范恍然大悟，第二天率其家族迁移。太祖于是上表任李振为青州留后，不久征召还朝。唐自昭宗迁都之后，王室微弱，朝廷颁行只是备员而已。李振都遗旨弃使，旁若无人，依附者越级蒋升，轻级者沉沦废弃。李振每次从汴州入洛阳，朝廷中必有贬谪流放，所以唐朝人视他为吃枭。天佑年间，唐宰相柳灿迎合太祖旨意，诬陷杀害大臣裴叔、陆仪等七人于华州白马驿。当时李振自以为在咸通，潜伏年间曾因进试举，多次考不中，尤其愤恨，于是对太祖说，这些人自谓清流，应投于黄河，永为浊流。太祖笑着听从。等到太祖受禅，李振从宣义军节度副使，检校司徒受殿中监，累迁户部尚书。庶人朱有圭篡位后，李振代替晋降为崇政院使。末帝即位，赵、张二族当权，于是被离间，谋议进谏，多不被听从。李振常称病避世。隆德末年，闲居私地将近一年，禁主进入汴州。李振夜见守罪，郭崇韬指着李振对人说，人说李振是一代奇才，我今日见他不过是常人罢了。适逢段宁等上书列举梁朝权要之臣，李振与敬翔同日被族诛。使臣曰，张文蔚、杨以举都是唐朝旧臣， 遇到梁氏强缠，奉君命来出使，玩弄神器而受之，遭逢这样的时事，也是为臣者的不幸。如果不做他们的宰相，不也很好吗？杜晓有文雅之称，张策有冲淡之量，都登上台省，无愧于士林。敬翔、李振起初辅佐霸图，最终成就帝业。等到国家灭亡时，一个殒命以名节，一个偷生以苟活，以此比较，敬翔为优。李振起初有浊流之言，最终招致灭族之祸，报应之事本来就很明显。